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七种致命的罪，零九，愤怒，以扫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呢，一起来探讨罪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们探讨七种致命的罪系列，愤怒，以扫的故事这个题目。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根据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但是我只读出第十二至第十七节的经文。请大家先听我读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二至十七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婪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过去的几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呢在深讨何谓罪，我们一直呢在看七宗罪，七个事件。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最后一宗罪了，就是愤怒。让我告诉你两个有关愤怒的故事，以及愤怒如何在一个家庭里爆发。第一个故事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所指到的，他指出以扫的故事，这是说明苦读的一个好例子啊。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二十五至二十七章，你会看到一个关于以扫和利百加生下双胞胎男孩的故事。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啊，以扫先出生，所以他是大哥，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长子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长子将会是家族之首，这意味着他会设立家族的优先权和价值观，并且领导整个家族，得到大部分家族的财富，为家族传宗接代。神在以扫和雅各出生之前向利百加发出预言，也是向以撒发出预言。神在这个预言里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要说的是，是的，以扫先出来，但我想雅各成为一家之主，我想由雅各掌管家族未来的道路， 我想由雅各为家族传宗接代，我要使弥赛亚从雅各而出，赐福全地的人。以撒和利百加都知道神对他们的孩子有什么旨意，但是以撒的心转离了，因为以撒最喜欢以扫，以撒偏爱以扫。每当人这样想，每当人这样说，我可以靠自己过美好的生活，比神所计划的更好，情况会怎么样呢？以撒的行为显出他的偏爱，使他的家庭变得一团糟啊！以撒纵容和溺爱以扫，大概还做了其他许多的事情，使以扫和雅各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之间造成了分裂。他也在以扫和雅各之间造成了分裂。以扫长大后成为一个狂野的人，以扫长大之后是一个冲动、易变、脾气暴躁、容易发怒的人。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一天，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雅各正在煮食。以扫说：“我非吃这些食物不可，否则我会饿死。”雅各说：“你知道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长子名分吗？把它卖给我。如果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让我成为一家之主，我把这碗红豆汤给你喝。”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对于我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吃了那些食物，把一切都忘掉了。他没有忘记，他只是取笑那承诺，他对那承诺置若罔闻呢。那一天终于来到，以撒年纪已经很老了，以撒现在是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了。他说：“今天我要祝福以扫，我要正式的让他成为一家之主。”所以他对以扫说：“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让你成为一家之主。”利百加听到了。当以扫离开后，利百加要雅各扮成以扫。以撒最终祝福了雅各，说：“你的兄弟要服侍你。”实际上，以撒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确定了主的旨意。过了一会儿，以扫进来对以撒说：“我在这里。”以撒就大大的战惊。以撒说：“等一等，如果你是以扫，刚才在这里的就是雅各，我已使他成了一家之主，我为他祝福了，我把长子名分给了他。”有趣的是，在这一刻，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创世纪27:34说：“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以扫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以撒也知道，这个祝福不是那么神奇，这是一场欺诈。显然，雅各欺骗以撒。如果以撒想这样做的话，他大可以在这一刻改变主意，对以扫说：“等一等，等一等，这是欺诈，我眼睛昏花，没有察觉这事，你才是一家之主。”以撒大可以这样做。 但以撒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那一刻以撒有所领悟，但以扫在他盛怒之下却无法领悟这一点。以撒察觉到自己一辈子一直都与神搏斗，以撒察觉到神将要成就他的旨意。以撒对以扫说：不，我不能改变这事。以撒察觉到以扫一直是他的生命中的偶像，以撒察觉到在他的心里以扫比神更重要。以撒抑制了自己的怒气，但以扫却无法抑制。我们从圣经知道以扫对雅各有怨恨之心。利百加来到雅各那里说：你的父亲一离世，你的哥哥以扫就要杀你，报仇雪恨呢。这是一个怀恨在心的极佳例子，也是很好的定义。以扫在安慰自己，当他想到他会怎么样把你的头砍下来，他会感到好一点。他怀恨在心，雅各必须离开。故事说到这里，我们知道以撒在某意义上也祝福了以扫，预言以扫必倚靠刀剑度日，而以扫此后一生都被愤怒所驱使。
Thank you.
让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家庭的故事。美国纽约有一位名叫艾美·费德里奇的女士，她和她的家人的故事曾经为《纽约时报》一篇主要的文章的主题。艾美过着相当艰苦的生活，她26岁结婚，婚后几个星期发现丈夫患上了胰脏癌，3个月之后她丈夫死了，她在26岁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寡妇。一年后，艾美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在车上遭到了枪杀，有一位男士在车上向乘客乱枪扫射，艾美是这场枪击案的6名受害者之一。她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家庭，文章报道了这个家庭对整个悲剧的反应是何等的与众不同。首先，这个家庭把艾美的器官捐赠与3个人，挽救了他们的性命。一位研究器官捐赠的专家指出，这个家庭的表现与众不同，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即使一个家庭愿意在面对危机、悲剧、哀伤、意外发生的时候捐赠家人的器官，但他们通常无法忍受看见那个接受器官捐赠的人，他们不希望与那些人有任何的关系，他们甚至不希望见到他们。然而，这个家庭愿意接触那些人，他们把那些人带进自己的生命中，现在他们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这是真实的故事啊！这个家庭从哪里得到这种自制能力？《纽约时报》这样说，那个家庭不像其他许多在悲剧中的人那样变得苦读，相反，他们愿意饶恕，他们是重生的基督徒。他们温和地谈到福格森先生，我们一直为那人的灵魂祈祷，他们的态度令其他人感到惊讶。其中一个接受器官捐赠的人说，我不认为我可以那么愿意饶恕人。这就是有趣之处了，这个家庭看见那带来死亡者背后的死亡，也看见那作恶者背后的邪恶，并从愤怒中释放出来，把他们的愤怒转移到死亡和邪恶之上，而不是那作恶者身上。这样一来，他们的愤怒没有耗尽他们，控制他们，把他们囚禁于过去之中。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愤怒转化，用来做一些令人惊叹的事。两个不同的家庭，一个在圣经里，一个在纽约，秘诀是什么？你怎么能够确保你的愤怒不会禁锢你、控制你？你怎么能够确保你可以控制愤怒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原则，我将会简单的说明。首先，经文指出何谓愤怒，然后指出处理愤怒的3种方法，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原则。首先是第一，何谓愤怒？你知不知道经文如何论到愤怒呢？经文说，以扫是淫乱和贪恋世俗的，而且有毒根，翻译为淫乱可能不好，把它翻译作叛教者可能较佳。但是有趣的是，经文说以扫贪恋世俗，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呢，是指世俗的，指一个注目于眼前的人。让我以一种非常鲜明的方式来说明一下， 我们可以用一种抽象的原则表明出来。我们可以说，愤怒总是与一个人所注目的事情连在一起。但让我以更加鲜明的方式来说明一下，以致可以吸引你的注意。愤怒通常是由爱产生的，愤怒是唤起和结合你所有的心智机能，去捍卫你最爱的事物。你爱那样事物的程度有多少，你的愤怒就有多少。愤怒是在你所钟爱的事物受到威胁时去捍卫它。你钟爱某事物的程度决定你愤怒的程度。你完全不爱的事物受到威胁时，不会惹动你的怒气。你有点喜爱的事物受到威胁时，只会令你感到一点怒气、愤怒。你很爱的事物受到了威胁的时候呢，会令你大为愤怒。你的怒气与你的爱成为了正比。当你所爱的事物受到威胁时，你就会生气，这就是愤怒了。当我们看不到公义的事情，我们感到有点愤怒。当我们的假期计划完全受到了阻挠，我们会怒不可遏。神总是为罪而生气，为什么？因为他爱正义和美好的事，他爱他所创造的万物，但是罪破坏他们。以扫生气是因为他爱他的杜甫，他爱权力，他也爱他眼前的事。这显出两件事。当我们察觉到愤怒是对自己所爱之事物的防御功能，并且视乎你爱那样事物的程度，要找出你真正所爱的是什么，可按着你的愤怒追溯下去。你对什么会大发雷霆呢？你对什么只感到一点儿的愤怒呢？你对什么完全没有怒意呢？这会告诉你，你对什么有一点爱，你完全不爱什么，以及你最爱的是什么。这有效地说明了问题，因为它告诉我们两件事。首先，这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在圣经里愤怒本身不是罪。愤怒并不是罪，神会生气发怒，耶稣也会生气发怒，耶稣和神都是完美的。事实上，诗篇第四篇和以弗所书第四章都吩咐基督徒生气却不要犯罪。要生气，你知不知道至少有诗篇第四篇和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两处经文命令基督徒要生气？你知道原因吗？如果你从来不对任何事物生气，这意味着你没有爱什么。事实上，圣经说在很多情况下无法生气是一种罪，因为这代表无法去爱。有很多人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不会生气。这是东方或者是异教的禁欲主义，这不是基督信仰。你永远不会看到圣经如此谈论怒气。你也知道，斯多葛派，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马可奥勒留，甚至很多东方宗教都说，如果你想拥有力量和控制权，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任何事情使你窘困，不要让他们看见你在冒汗。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啊？是的，这样做给你力量，却扼杀你的人性。 圣经说，如果你从来没有生气，这说明除了你自己的自制能力之外，你已经对一切事情漠不关心。重要的是，你从来不受任何事情的影响。你唯一所爱的事情，就是你的心境平静。因此，这是你总不会生气的原因。说基督徒总不会生气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你总不会生气，这表明你没有去爱你应该爱的事物，你没有这样做。如果你从不生气，这是罪。然而，经文也告诉我们，发怒如何会犯错？当那些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恰巧是现实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当你因为公义被践踏，因神在人里面的形象被践踏而发怒时，你能够控制怒气。当你看到人们被残酷的利用，而你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尊严的。当你看到人的尊严被践踏，当你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当你看到公义被践踏，当你看到真理被践踏，当你看到神的名被践踏，你会发现你能够控制怒气。
春天的花朵瞬间会凋落，短暂的一生转眼就流过，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一片虚空。过去的时光不堪再回首，失去的欢乐怎能再挽留？无尽岁月悠悠，下心头苦愁，记得赶快告诉我，我在这世界为了什么？让我也好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标。
耶稣说，只
相信我的人都可以得永生。从此生命不再黑暗，充满了新的希望。相信他，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
这些都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当宇宙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你心里最重要的事情，当你为这些事情生气，你会发现你的怒气没有操控你，你能够控制怒气，这是很有用的，这是很有帮助的。这推动着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帮助你聚焦。但是如果你最爱的事情不是终极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你的愤怒使你服侍你最爱的那些虚假事物，愤怒成为你所爱的事物操控你，使你服侍他们的途径。这把我们带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主题了。我们在过去多个节目当中一直在讨论罪这个主题。我们说罪的定义是我们使其他事物变得比神更重要了。罪导致你的心说，如果我已经结婚，我会变得很开心，或者是说，如果我有孩子，如果我能够成功，如果这些人肯接纳我，如果我有很多钱，如果我获得了事业的好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抬高至超过了神的。我们说，如果我拥有这些东西，我会很高兴。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现在，你看到这个愤怒的成因，当那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你的怒气便会冒生。你被那些东西控制了，你无法停下来，你无法控制你自己。那些东西把你囚禁了，你认为自己必须拥有某些东西才会感到快乐。当那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你的怒气便会冒生。这种愤怒会产生邪恶，这种愤怒会把你囚禁，这种愤怒会控制你，而不是由你去控制他们。这种愤怒会利用你，而不是你去使用他们。这种愤怒会抹造你，而不是由你去抹造他们。这种愤怒会耗尽你，而不是由你去消磨他们。第二，如何处理怒气？那么，你如何处理怒气？ 以致让你消磨他，而不是由他去耗尽你。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列出了三件事情，这是你必须做的三件事情，这是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你需要察觉你在生活中出现的愤怒，这似乎很明显，但是这里的比喻是什么？经文称苦毒为根，为什么称苦毒为根呢？因为根是看不见的，这就是常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我们不愿意相信自己是个愤怒的人，当有人令我们非常愤怒，我们不想承认那东西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当愤怒临到，你会躲避，当你知道有人破坏你的名声，你会大发雷霆，你不希望人们知道你的名声对你有多重要。当你在工作上有事情出错了，你会大发雷霆，你不希望人们知道那个项目对你有多重要，你不想让人知道，其实是你自己不愿去相信。因此，我们只是去摆脱它，我们只是把事情搪塞过去。我们说，我不生气，我们心里说，我想向那个人报复，但我们说，不，不，我已经原谅他们。这是一个让你觉得自己在掌管人生的方法，但事实上，根源在那里，你会发现那根源会玷污你，那根源最终会成长起来。除非你愿意承认你确实有愤怒，否则它会扭曲你的生命。人们总是说，我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我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呐。突然，合适的机会来到了，根茎可能在地底下，根茎存在表明了整棵树都成长了。整棵树虽然现在天气有点冷，或者是没有足够的雨水，但是当合适的机会在合适的条件下来到，那棵树突然长起来了。你对自己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啊。突然一道活门打开，这片森林出现，你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你忽然看到它在扭曲你的生命。有些人是愤世嫉俗的，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苦毒。你曾被人伤害，你不再相信任何人，借此向这个世界报复，这是苦毒。有人对我说，我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徒，因为我看见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换句话说，你向那些曾经待你不公并使你幻想破灭的人存着的苦毒，正在扭曲你和败坏你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憎恨日本人的人，他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战俘营里的一个囚犯，所以他现在仍然是憎恨日本人。你知道吗？他现在仍被囚在监狱里，比昔日更甚。那恶待你的人唯一可以控制你的方法，就是你仍对他怀怒。如果你仍对某人怀怒，苦毒正在败坏你，苦毒控制着你，他正在控制你的行为，他已经赢了，邪恶已经得胜了，你被败坏了。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察觉这一点。曾有人对我说，好吧，我不希望那个人受到伤害，你肯定吗？人们说，我已经原谅他们，通常这是指我不会试图伤害他们，但是你想不想听到有人这样做呢？你会喜欢听到有人伤害他们吗？ 你会喜欢听到他们受伤害，他们被打倒吗？你说，我当然喜欢了。这就是独根。第一个原则是你必须察觉到自己有愤怒，你必须愿意承认它存在，你必须愿意承认这一点，你必须愿意看到这一点。第二个原则，你必须愿意被神充满，而不是不信神。这是什么意思？当你发觉自己真的很生气，你问自己，我在捍卫什么？如果你愿意查看自己的内心，在圣灵引导之下，你的愤怒大概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要问自己，我在捍卫什么？我喜欢有效率，如果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被打扰了，我会相当生气。我不得不问自己，我在捍卫什么呢？我说，我只是想有效率。我不得不对自己说，啊，可是看看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今天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一切，你将会从你心里很深的隐秘处说道，我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能够胜任当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如果我做不到，我会说，我一无是处啊，我不合格，我没有能力。如果有人阻碍我达成目标，我会勃然大怒。我必须问自己，我在捍卫些什么呢？耶利米书45章记载，神的话临到巴路。巴路那个时候感到非常的沮丧，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位学者和文士，能够在事业上平步青云，但是因为他与耶利米拉上了关系，使他所建立的完全受到了挫折。每一个人都反对耶利米，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反对巴路。巴路的事业付诸流水了，所以他十分的沮丧和愤怒。神的话临到巴路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神说，巴路，如果你使你的事业变得比我更重要了，你总会感到生气。这就是你成了一个愤怒的人的原因。以我为你的成就，你就可以得自由。以我为你的成就，你难道不明白吗？神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我在捍卫什么？那是什么？我怎么变得世俗了呢？我怎么只注目于眼前的事呢？那些次要的东西怎么会变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了呢？我不会被那些东西所控制，我不会寻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会借着怒气把我拘禁，我不会寻求这些东西。第一个原则是，你必须查看到在你生命里的各种根源。第二个原则是，你必须愿意被神充满，这意味着你必须不只是说，我不应该生气，我不应该生气，我不应该生气。相反，你必须查看自己的内心，正如我问自己，啊，为什么办事效率对你变得如此重要？正如巴路问自己，啊，巴路，为什么你的事业对你变得如此重要？只是说，我为什么这样生气？我不应该生气。基督徒不会生气，但这样是不够的。你必须查看自己的内心。你怎么会成为不敬虔的人？ 那失控的愤怒，那控制你的愤怒，多年来扭曲你生命的愤怒，都是不敬虔的表现，或者是虚假的被神充满的一种表现。请把神放回他所属的位置。第三个原则，不要让任何人失去神的恩典，不要让毒根长出来。你看见最后一个原则吗？恩典和苦毒彼此阻碍，恩典和苦毒是绝对互相对立的，恩典和苦毒是如水火，当你把水和火放在一起， 如果是火大雨水，就会蒸发成水分了；如果是水大雨火，就会把火熄灭了。水火不容，两者不能放在一起。你对恩典的理解将会除去你的苦毒，不然你的苦毒将会使你无法理解恩典。恩典和苦毒不能共存，你知道原因吗？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他说成了，这也可以翻译为付清了，因为这是一个经济术语。耶稣要说的是，我已经付清了一切。你知不知道耶稣做了什么？我对地狱的理解不多，但我知道这一点，地狱是无止境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们欠神的债项巨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总是无法付清的。让我们暂且不要去想别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去想其他有关地狱的问题了，只是认清地狱是永恒的，你永远无法付清债项。然而，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付清了一切的债项，这必然意味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远比我们本该永远在地狱里受的难受的多。有一个唯一完美和绝对的方法去对待那些亏欠你的人，你怎么原谅别人？你会怎么样说？是他们欠我的，但我原谅他们；是他们欠我的，但我愿意放手；是他们欠我的，但我不会要求偿还。你必须在你心中让你所欠神的完全除去，遮蔽其他人所欠你的。你不得不说，看看耶稣所付上的代价，他没有要求我偿还我所欠的，成了，债项付清了。有一点很奇怪，如果你要求人们偿还，如果你使他们心中常常想到对你负债，又或者在你心中或者是思想中常常记着他们对你的债务，如果你避开他们，或者是试图控制他们，说是你欠我的，如果你挖苦他们，如果你说我已经原谅你，但其实只是借此提起他们的过失，只是利用自己的义和怜悯向他们显出你是一个多么好的人，结果会怎么样呢？有千百种方法要求人们偿还。耶稣没有要求你偿还，如果你试图要求别人偿还，债项永远不会清偿，他们将会越来的越穷，你也将会越来的越穷。如果你明白耶稣说成了，已付清了，那么你可以向其他人说，成了，我不要求你偿还，耶稣没有要求我偿还。你必须明白耶稣如此为我们受死。如果你看见这一切将会过去，成了，你能够说，因为耶稣赦免了我，所以我饶恕他们。你能够做到吗？讽刺的是，你如果是一个苦读的人，你会对人说，你欠我，我的父母欠我，我的孩子欠我，这个机构欠我，这些人欠我，他们欠我的。这就是讽刺之处。如果你持着他们的账单，没有撕毁他们，圣经说你会变得更加贫穷，你会越来越贫穷。看看耶稣基督，当他偿还你的账项，而不是要求你去偿还， 他在你看来是贫穷的吗？他是富有的，他降生世上，倒空自己，他付上代价，因此神使他升为至高。极大的讽刺是，如果你要求别人偿还，你会变得更加贫穷；如果你自己去偿还，你最终会变得富有，你最终会获得自由，你最终会找到连《纽约时报》也留意到的那个家庭所找到的那种自由。其他人也会在你身上留意到。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在这里望着这些表征他受死的记号，只要我们明白和领悟这一点，我们便能够看见耶稣说成了。只要我们明白他说成了，是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并且他没有要求我们偿还呢，我们就可以撕掉那些账单了，以及我们多年来从别人那里累积起来许多许多的欠单。求你帮助我们摆脱愤怒和苦毒，并得着自由，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